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您加入基要真理班。这是为初蒙恩弟兄姐妹预备的课程，总共有20堂。犹大书20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同追求，让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基要真理，今天是第10课。今天我们继续交通全人的健康，这是第3讲，讲到灵的健康。人的灵呢，是接触神也是接受神和神生命的机关，这是人和万物不同的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他讲到灵与魂与身子，特别说到我们在这3个方面呢，其实神是要我们灵与魂与身子都是健康的。所以约翰3:2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保罗在以弗所书3章，他里面有一个祷告，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他原文里面呢，是说到里面的人。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保罗祷告要借着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特别让我们认识到说灵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这一堂课呢，我们一同来认识灵的健康，要讲到说灵命健康的6个要素。首先第一个是讲到吃好神的话语，所以灵命的健康跟我们身体的健康在很多方面其实是我们是用一个对比的方式来看待。那身体的健康你需要吃的营养，灵命的健康呢，你需要吃好神的话语。那这个指的是读经要得灵粮。心灵或灵性健康的最基本要素是什么呢？是按时按量要吃充足的灵粮，那这就是神的话语。不管怎么吃，读经、听圣经、听到灵修、查经、研读、背诵、朗读等等，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身体需要吃饭，心灵需要神的话。虽然我们可以读有益心灵健康的属灵书籍和别人写的灵修作品，但必不可少的是纯净的灵奶，就是直接读神的话。彼得前书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很多人软弱，他说我灵里软弱，需要大家为他祷告。那是最根本的，最后发现说你没有得着灵粮，祷告加一点力量给你，圣灵充满加一些力量给你，但是呢，若是你长期缺乏食物，缺少灵粮，你没有读神的话，那自然的就是一个软弱，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我们看到吃好神的话，第一个讲到说读经使我们得着生命的粮食。耶利米书15章16节说，哇，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得着神的话是当作食物把它吃下去。那刚刚我们也讲过，主耶稣在马太4章，他回答仇敌的试探，他讲到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里所出的一切话是应时的话。约翰福音6章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每一个信主得救的人，除了肉身的生命以外呢，我们还有属灵的生命。我们肉身的生命怎样会感觉饥饿，需要得到食物？那同样的呢，属灵的生命也会感到饥饿，他要寻找粮食。什么是属灵生命的粮食呢？先知耶利米所讲的，得着了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主面对魔鬼的试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所有讲到说神口里所出的这一切的话呢，指着神今日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若缺少了神的话，人一定活不好，属灵生命就不会长大。圣经是蒙恩出信者的灵奶，也是信徒长进的干粮，是我们属灵生命每日不可缺少的食物。我们宁可缺少别样的东西，但是不能缺少神的话。我们也总要靠着他逐日长大，直到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神的家需要有粮食，需要神的儿女们真的是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把他的话呢当作食物吃下去。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读经呢使我们得着光照和指引。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希伯来书4章12节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天然生命本身呢是黑暗的，而又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所以我们何等需要得着光照和指引。神就是光，神的话也就是光。诗人说神的话如同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照亮我们眼前的每一步，使我们可以安然往前。那路上的光呢，照得更远，使我们得着指引，清楚前进的方向。圣经是我们生活与生命成长最可靠的指引。我们必须读圣经，才能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成为我们的保护，免得我们得罪神。神的话一出来就满带着生命，而且运行做工在我们身上。他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没有什么在神的面前能够是隐藏的。所以神一次一次他用活泼的话、活泼的道临到我们。一方面呢，天然生命在神话语的光中，我们蒙光照，我们被击打和拆毁。那同时呢，他的拆毁在他话语中，他用神的话来建造我们，叫我们的灵命能够长大。第二个大段我们要看到说是呼吸新鲜的空气，这是属灵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讲到呼吸新鲜的空气，它指的意思是什么？是讲到在圣灵里祷告。除了粮食之外，信徒灵命需要呼吸，就是我们的祷告。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孩一定要学呼吸，如果他不会呼吸，就注定是死的。所以你看接生的医生要拍啊，要做很样多的事情，就要孩子们开始呼吸。神赐给神儿女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所以对基督徒来说，祷告就如同呼吸一样，是最自然的事。如同婴孩一出生就会呼吸，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也就会属灵生命的呼吸。祷告也是神给基督徒基本的权利。那不仅我们能向神祈求， 而且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世的时候呢，一直以祷告来托住他的工作，他也劝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使徒保罗鼓励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并且告诉我们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不住的祷告就是信徒一直的呼吸属灵新鲜的空气，以维持灵命的动力。身体它需要呼吸得着新鲜的空气，灵命呢也需要有呼吸。那这个祷告，我们说在圣灵里的祷告，那也是在神里面一个交通的祷告。所以首先看到与神交通，在马太福音六章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说要进入你的内屋，或者讲到内室。进入内室指的回到我们的灵里面，主借着他的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门关上。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主以外一切的人事物呢，都关在门外，只有我与主两个人，那亲密的相交相连，这是一个交通的祷告。主和我们分享他一切的丰富，我们也浸在主同在的喜乐中。那如此交通的祷告是最享受的，也是所有祷告的根基。其实我们除了在成根的时候我们和主祷告，那慢慢的你发现说，可能在你走路，在你开车，可能在你最忙碌的时候，我们里面可以回到与主那一个亲密交通的祷告的情况的里面。所以并不因着外面而受到影响，时刻我们可以回到里面来遇见主。那第二个讲到在圣灵里祷告，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罗马书八章26到27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知道祷告就是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在宝座上的基督。常常我们跪到主面前，一面我们真觉得不会祷告，因为我们并不真明白神的意思，也不敢在神面前发表什么。我们只是觉得更需要依靠圣灵，连于圣灵。但是这样呢，圣灵好像蕴藏的火在我们的心里面盘旋运转，那样细嫩的在我们里面，是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的祷告。那这样的圣灵的叹息真的充满了膏油能力，充满了天的同在，并且圣灵是照着神替我们来祷告，照着神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来替我们来祷告。当神听了圣灵的祷告，使万事互相效力，他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非常的宝贵，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来祷告。那慢慢的我们摸着了神的心意，我们不是说一直就不开口祷告，我们也需要有悟性的祷告。那但是呢，从我们的生活，在一个交通的祷告，在一个圣灵里的祷告，那这一项的带我们与主有一个何等亲密的关系，叫我们灵能够健康，这是很重要的要素。那第三个要素呢，我们要来看到在主里得休息。那这个位讲到得安息，还有享安息。诗篇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到神面前将自己心灵的压力和重担卸下，认罪悔改，脱去残累我们内心的罪， 把自己的困难和挑战交托和信靠神，让主耶稣与我们一同负轭，我们必得享安息。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但我们知道身体它是需要有好的休息，我们灵命呢也需要休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他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30节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不只是要得安息，我们还要享安息。心灵的休息需要到赐灵的神面前寻求安息的泉源，到神面前得心灵的洁净更新，得平安，重新得力。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主这里来，叫我们可以得安息，我们也可以享安息。首先我们看得安息，讲到得救的安息，还有与神和好的安息。人要得着安息，只有相信主耶稣。原本人与神中间是一个互相为敌的关系，是不能被神接纳的，因为人犯罪得罪了神。但是今天我们相信主，他已经为我们舍命，他已经替我们背负了罪恶的重担。我们一来到主的十架前来投靠主，那罪恶的重担就会脱落，我们的心里呢就得到前所未有的安息。世界上的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有一个最大的重担，没有信主以前就是罪的重担，因为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承认我是劳苦担重担的，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完成的工作，我相信，我接受，他已经为我付了赎价，我的重担，罪的重担可以放下来。那第二个呢，我们除了得着安息，我们还能够享安息。这个安息是得胜的安息，是我们内里的安息。所以得安息呢，特别是讲到得救的安息，是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安息。那这边享安息是一个得胜的安息。今天有人信了耶稣，接受了救恩，得着了第一个安息，但可能他还没有享第二个安息。那因为得与享是不同层面的，主的话给我们看见，得安息是白白的，享安息呢却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得安息的人应当付什么代价才可以享安息呢？主耶稣他接着就指示我们两个秘诀。第一个，你怎么享安息呢？他说要负主的轭，特别告诉我们主的轭是容易的。什么是主的轭？他指的是神的旨意。虽然神的旨意奥秘无穷，我们可能不能完全的领悟，但我们肯用信心来接受，就能够享安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主一生他所负的轭就是神的旨意，是值得我们学习照样来背负的。我们愿意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负主的轭，主不是把难担的担子来给我们，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我们定义遵行神的旨意，你发现说，其实这一个叫我们真的能够来享安息。那第二个是学主的样式，主告诉我们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样式是什么？他讲到他灵里面是柔和谦卑的。 柔和就是温柔，没有什么叫你觉得他在那里是刺你的，好像是非常的嫩的，是容易对付的。柔和呢，是凡事逆来顺受，好像不抵抗，无增进，不为自己伸冤。所以主他的生命是柔和谦卑的，永远站在最低微的地位。这就是主在世界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生活。主已经将这个生命呢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是老旧的生命来学主的样式，乃是让新的生命活出新的样式来。当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这样子我们经历到主是我们的安息，我们能够享那个安息。学主的样式不是从外面天然的人来学，我们永远学不会的，乃是摸着里面新的生命，让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是这么的自然，没有重担的。主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好，第四个我们看到的要素，灵命健康的要素呢，讲到把握适当运动，要它指的什么？讲到靠着主要操练敬虔。我们知道身体需要运动，我们的灵命呢，它需要有适当的运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和八节说，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他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生命在于运动，心灵的健康也需要新陈代谢和运动，那就是操练敬虔。那圣经上呢，讲到说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我们上一次讲过，保罗不是贬低操练身体，他讲到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它是一个比较，比起操练敬虔来讲，是凡事都有益处的。那心灵的健康不仅需要不断从神领受灵粮还有恩典，而且呢需要不断有活水的流出，去给予，去爱，去服侍。如果今天只是有进不出，那心里呢就成为是一个自私的狭隘，好像一个污秽的一潭死水。人家讲到说这叫做灵性的肥胖症。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操练敬虔，有美好的灵性，有超越和得胜的生命，这样子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生命能够从我们这些人身上，蒙恩得救的儿女身上流露出去，好像一个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能够直流奔，叫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弟兄姐妹，你越是让这个祝福，让生命能够流露，能够祝福给别人，今天其实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灵命能够健康重要的要素。敬虔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我们看见敬虔，它的意思就是向神，就是 godliness。在我们的生活起居，叫人能够看见神，将神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敬畏是一个存心，就是在任何的事情上呢，怕自己，怕得罪神。而敬虔呢，是一个生活，带着爱的敬畏，活出基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让神彰显出来。带着爱的敬畏来活出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我们看见，操练敬虔呢，需要运用与习练。灵前九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凡教力增胜的，这个教力增胜，它特别指的参加运动竞赛。教力增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所以运动员参加比赛，他们要有很多的节制啊，有很多的训练。而今天呢，他们不过得一个能坏的冠冕。神叫我们要追求，要操练，要得不能坏的冠冕。那操练希腊文的字根呢，是体操或者是体育馆。保罗当他提到操练身体，很清楚是讲到身体的操练。保罗呢是用运动方面的术语来敦促在敬虔方面的操练。操练身体需要运动，操练敬虔需要运用与习练。操练身体呢，常常你跟着教练存心投入，必付上代价。我们看到运动员得到金牌，他不是轻而易举的，他们是坚韧不拔的，他们是肯下苦功和努力不懈，而且有教练的指导，他们全心全意的投入锻炼之中。操练敬虔呢，也是抱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必须日复一日切实的奉行神的话语，听从圣灵的指导，外面照着圣经，里面照着圣灵，需要不断的操练，直到敬虔度日。所以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来活出基督，彰显基督，这是灵命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那第五个要素呢，是讲到随时灵命检查。身体我们说常常需要定期的你做身体的检查，灵命有没有需要检查呢？也是有的。他讲到指的是圣灵光照检查。诗篇139篇23到24节说，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要祷告主，他检查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意念。许多人做定期的身体检查来维持身体良好的状况，即使有什么隐伏的病，也因着定期的检查找到病状，并且及时医治，就不会造成大患。同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呢，也需要有定期的检查，让圣灵来光照，来启示。在一个最可能在启蒙的时候，在一个仇敌攻击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让圣灵来光照启示，来焚烧，主来医治，主来拯救。那怎么样能够有灵命的检查？第一个，我们看到在主餐前省察。灵前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每一次来到主餐，或者讲到主的桌子，在纪念主的时候呢，我们要自己省察，然后再吃这个饼，然后再喝这个杯。信徒灵命的定期检查就是主的圣餐，是我们的灵命在主面前做校正调整的时候。圣餐的时候，信徒要省察自己，然后呢才吃饼才喝杯。这个人应当自己省察，就是给我们定期到这位属灵的大医生主耶稣的面前来检查的时候，在主的桌子面前，我们让圣灵光照我们，认罪悔改。无论是对神，无论是对人，如果有亏欠的地方，我们要认罪对付，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要与人和好。主餐呢是合一的见证，我们人虽多，却仍是一个饼一个杯。任何亏欠人的，不能包容不能饶恕的，我们都让圣灵来光照，叫我们彼此认罪，切实的彼此相爱，圣灵会将全身的爱浇灌下来。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圣灵光照，让我们认罪，然后得着赦免。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赦免信徒的罪是根据他两种美德，他讲到说神是信实的，神是第二个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信实的，他言出必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应许认罪必获得赦免，他不能再纪念我们的罪前。神又是公义的，他必着因此呢，他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神已经重罚了他，我们该受的刑罚都归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神按着他的公义，他不能再来刑罚我们，他不能重复的来刑罚，因为他是公义的。本来公义是要叫我们受刑罚的，我们走投无路，欲避不能，但十字架使公义呢成了我们的藏身所，使我们能够放胆说，神不能再罚我了，因为他已经刑罚了基督，而他又是公义的。我们认罪悔改，恢复与神中间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时刻我们都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灵命健康非常重要的要素。第六个，讲到属灵的征战，只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属灵征战三大仇敌是什么呢？撒旦、世界还有肉体。属灵征战除了对付撒旦外，最大的仇敌就是肉体和世界的价值系统。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了，他胜过了罪，胜过了死，胜过了魔鬼，而且看到世界在主里面呢是毫无所有的，看见我们的救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弟兄姐妹，这都是属灵征战的根基。我们一起来看征战呢，因着主已经得胜了，我们不是征战为着得胜，我们是因着主已经得胜而我们来征战。我们看到主的得胜，他胜过魔鬼的试探，在马太四章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是魔鬼的别名。”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所有属灵的征战呢，有个最重要的就是敬拜的征战。所以主在这里他讲的那么清楚：“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绝不受魔鬼的欺骗，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那第二个讲到生命美德胜过仇敌，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讲到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架夸胜。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呢，它是这么翻译的，他说在十字架上基督亲自解开了那些灵界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把他们当作凯旋行列中的俘虏公开示众。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他是全得胜，大得胜，他的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所以将那些灵界执政的掌权的，把他们的权势都缴械了，把他们成为一个俘虏，在得胜的行列的里面呢，凯旋的行列中，他们是像俘虏一样，是公开示众的。我们认识主他已经得胜了，而他已经把这个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第三个，我们要看到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第四个，我们看到主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 以弗所书四章八节，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以弗所书是引用诗篇68篇第18节。我们赞美主，哈利路亚，耶稣得胜，荣耀的消息。他已得胜，大得胜，全得胜，他胜过仇敌，我们要大大的奏开。这是属灵征战的根基，主耶稣他已经得胜了。那属灵征战的秘诀，我们需要一起来看以弗所书6章10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14节说，所以要站稳了。这个秘诀说要站稳了，要清楚知道我们得胜的立脚点，与基督联合，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这是属灵征战的根基，是他的秘诀。所以第一个要看到说，要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林前15章57节，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不是我们这个天然人能够跟仇敌来征战，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他已经得胜，我们借着主我们能够得胜。以弗所书6章11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这个抵挡呢，它原来的意思是站住抵挡，这个站住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与主同在天上的地位，我们也学习如何在世人面前与主同行，但我们如何在敌人，就是魔鬼的面前来自处呢？怎么样来面对仇敌，面对魔鬼？神的话是战，他说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站住抵挡，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讲到守住你的立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已将他的得胜赐给我们，持守在基督的范围里。仇敌的失败呢，是一个事实。今天教会已经放在基督里面，使仇敌呢，他是被留在失败的里面。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得胜者，并且是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站住。因此呢，今天我们不是为着得胜而征战，我们乃是根据得胜而征战。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哈，不是为着得胜而征战，我们乃是根据主已经得胜了，我们来征战。征战不是去取得胜利，因为主已经得胜了，我们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那第二个呢，有三个方面，在启示录12章11节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边告诉我们，胜过魔鬼有三件不可少的事。第一个是靠着主的血。魔鬼呢，常常指出我们的罪过，控告我们，我们必须靠着主的血才能够胜过他。那第二个是凭我们所见证的道，见证是用神的话，还有呢，用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一个活道。主受试探时候，他说三句话是对撒旦做见证，那我们也应当向撒旦做见证。比如说，他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当对他说，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写的完全，用神的话来使基督的得胜。今天呢，我们能够这么具体的能够使用，能够彰显基督的得胜。那第三个呢，是至死不爱惜性命，就是到死也不爱自己，不顾自己。这些讲到的得胜者，在启示录12章，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第三个，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 以弗所书六章特别讲到属灵的征战，他让我们看见这全副的军装。他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颈颈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基督徒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因为这不是一个属血气的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知道征战的兵器必须也是属灵的，所攻击主要的对象呢，就是仇敌魔鬼。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他是借用当时罗马帝国的军兵，他们所穿戴全副的军装来做一个比喻，叫我们能够明白做基督徒也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而我们也知道，除了个人以外呢，这样的以弗所书六章的军装不只为个人，也是为着教会。我们若活在教会的里面，就是活在基督身体的里面，穿着这些军装来抵挡魔鬼，就能够胜过他，消灭他，而带进神的国度。感谢主，我们看完了这六个灵命健康的要素，我们看一下结语。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祷告，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呢，就是人里面的灵，经过圣灵所做重生的工作，从死里活过来。圣经呢，也称他说，这就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灵命，要成为刚强健康的，需要我们今天所分享六个要素。第一个，我们讲到吃好神的话，要读圣经得灵粮。那第二个呢，要呼吸新鲜空气，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个，在主里得休息，要得安息，还要想安息。第四个，把握适当运动，要靠主操练敬虔。第五个，随时灵命检查，让圣灵能够光照来检查我们。第六个，认识属灵征战，要占主得胜的地位。愿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活在这六个要素中，不只让我们灵命是健康的，而且能够长大，是健康成熟的灵命来服侍主。感谢赞美主，愿主保守我们。兄弟们，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哦，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你不但为我们死，为我们留了保险，为我们买来了救赎。今天你把你那超凡美丽的生命赐给我们。哦，今天叫我们真是在地上活，我们是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活是为着我们的主而活。主，你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叫我们的灵命是健康的，是能够生长的，哦，是能够征战的，是能够真的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来，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美丽。哈利路亚，我们何等的感谢主，真的在这些要素里面，主你吸引我们，常常来领受你的话，在吸引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与主有甜美的交通。主，你吸引我们，真的在每一件事上，我们经历唯有你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得胜。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一堂课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